我们找到以后，大家一起来啊、同心同声的读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节到第三十五节啊、在第二十六页，新约的二十六页。好，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三节，来。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和他妻子而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苦苦拜他说，主啊，宽容我，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有的债欠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必要这样待你们了。好，以下把时间交给黄长老。
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今天所要思考的题目，那是爱与宽恕。我们求主向我们说话，主，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求主自己的圣灵向我们的心说你要说的话，求主自由地说，让讲的人听的人都一同蒙益，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也赐给我们受教的舌头。恭敬的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晓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缺乏宽恕的世界，这个世界中间充满许多的伤害，充满许多的仇恨，这些伤害带给我们切骨之痛，让我们昼夜难忘。所以有的人就学勾践卧薪，有的人效法豫让吞炭，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大仇不报，绝不罢休。于是地上冤冤相报，难得片刻安宁。南非的大主教 Desmond Tutu 他曾经说， Without forgiveness there is no hope。如果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宽恕的话，人类是没有希望的。There is no hope。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贡，子贡是孔门十哲之一，也是孔子最有钱的一个学生，也可能是最能干的一个学生。他有一次问孔子一个问题，一针见血说，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我一生照着去做的？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他要抓住整个孔子教导的一个中心的样子。孔子说，其恕乎？难道不就是恕，宽恕的恕，不就是恕吗？这是从中国伦理道德来看的话，这个字的重要。虽然孔子这样跟他讲， 再隔几段，孔子又对他这个学生子贡说，子贡的名字叫做端木赐，所以孔子叫他赐。孔子对他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虽然你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呢恐怕你是做不到的，不但不容易做到怜悯宽恕，我们要不要做都是一个问题。人的骄傲其实不愿意别人饶恕我们，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们我们都读到，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齐国大饥荒，有个人名字叫做钱敖，这个人他蛮同情这些在饥荒中间的人，所以他就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放在路旁，等这些饥饿的人过来好来帮助他们。有一个饿得个半死的人经过，这个钱敖说，钱来吃，嘿吃啊。那个人听之后非常的生气，鱼为不食嗟来之喜，我就是不吃这个，他也来吃这种东西。那么这个钱敖呢，知道自己不对，就从而谢职，就向他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道歉没用，这个人还是不吃，结果饿死。这是我们叫做骨气，就说你得罪我，休想要我原谅你，饿死了也不原谅。我们固然也许不做这样的事，很难讲我们不见得没有这样的心态。在不久以前，在美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家，旧约的神学家，我们也许比较少听到他的名字，不过在西方的学者中间 算是有名的一个人，叫做 David Friedman。有一次人家问他说，你能不能够把整个圣经的要义用一句话来讲，有点像子贡问孔子的问题了。这个 Friedman 想一想说， There is forgiveness， 圣经在他觉得重要的事情，如果用一个字来讲的话可以有很多字啊， There is forgiveness，饶恕，饶恕。今天我们这段圣经的背景，前面是处理教会中间争执的问题，我们没有时间去处理那些，所以我们从耶稣的比喻开始说。其实21节，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这是这个故事的起头。在当时犹太人的规矩，拉比的传统的里面，人家得罪你，你应该努力饶恕他三次，第四次呢你可以报仇。所以在圣经中间，有时候你会读到神三番四次的警戒，下来就是惩罚，四次就是惩罚的，三番还可以，四次不行。所以呢，这个彼得跟随耶稣一段时间之后呢，心中知道主耶稣的怜悯，所以他 double 再加一，这个不错啊。他说，我饶恕，因为前面是讲到争执吗？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可以吗？彼得的大量，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这里解经家有一些争执，至于说是77次还是490次，那么我们不管这个，就是很多次，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要数的都是不够。彼得，你晓得我们原谅人家一次两次这个数目不大要去记他的，如果你要记说这次是第五次还是六次的时候，你要记了，你要算了，只要你再算，你就没有，你有没有真正的饶恕，下次还有一次啊，再一次完了之后就给你颜色看，这不是真正心里的一种饶恕。主耶稣说要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不是七次，乃是好像无限制的这种饶恕。饶恕本来我们就做不大到，同时我们也不大愿意去做，那要做这么多次，这怎么可能呢？所以耶稣用个比喻，比喻都含着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主题，让人家能够了解这个神经耶稣所要讲的这个道理的宗旨，用个很容易听很容易记得的方法，让人能够得着他的教训。这个比喻是讲1000万两银子跟一个10两银子的 债的故事，告诉我们神国的子民应当都有饶恕别人的心态。那么这里面我们从刚刚所念的圣经，从23节我们看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是翻开账本结算账目。也许这个王有段时间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呢他现在要算一下账。这个时候呢，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人来。那么这个人显然自己不大肯来，所以人家把他带来。他欠了多少呢？1000万两银子。1000万两银子，这个在英文的翻译通常是10000塔连德 (10,000 talents). 塔连德是一个重量，从塔连德来这样的计算的时候，大致是一个人工作16万年的工资。哇，你说这个欠得多不得了，怎么欠这么多钱？那么可以欠这么多钱，看你是干的什么。这是一个王，在王所管辖的事情中间，有个人是管税的。管税怎么管呢？一种管法之一就是说，他告诉王说，我每年交给你多少税，然后他去收，多的都是他的，少的他自己补，当然他不会补。所以为什么税吏别人不喜欢？税吏是牟利的，他是可以这种 bet 的。有人说我交1000万两，有人说我交800万两，那800万没说，1000万两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就是标来的。所以呢他要算账，说你的税到哪里去了。那么可能啊，不晓得这里没有仔细讲，就是说1000万两银子呢，相当于120万人一年一个月的工资。那么如果2-3年没交税的话，没交给皇帝的话，这1000万两银子是做的是一个不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数目。因为在当时，在巴勒斯坦一年所交的税是8000塔连德，所以这里差10000塔连德嘛，所以 totally reasonable， 所以故事不是乱讲的。那么有个人呢，就他欠了皇帝1000万两银子，或者说10000塔连德。这个人呢，就是古时候的 Bernie Madoff， 是自古就有，那么欠了一个天文数字。那么皇帝说，这个王呢就说这还得了，那么就要他因为他还不出来，他没有这个钱，所以呢就要把他卖了，把他家也卖了。这是当时，这是惩罚，不是还钱啊。这个钱卖不了多少钱的，一个奴隶值32银子，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钱可以卖。但是呢他呢就是要这国王来罚他了，对不对？他是 official 了，就要把他卖了，让人家去做奴隶，把家也卖了。当时的习俗，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趴在地上拜他，敬拜，用这个，常常用这个字，主啊宽容我吧。宽容含着忍耐的意思，但求你宽容我，求你 affirm me 宽容。 affirm me 这个字也是饶恕，这个字一般用的时候是放开，比方说这个西门的岳母，他发了热病，耶稣去一摸，这热就离开了他。阿菲阿米，那么撒网也是这个字，赦免也是这个字，退了也是这个字，又离开了，释放了，松开了，是这个字，意思很广的一个字，它主要的含义是赦免。那么所以呢，他夫妇呢，这个仆人呢，他说他要还清，主人就动了慈心，就释放了他。释放、赦免这两个字是靠近的，动了慈心，赦免了他。动了慈心这个字在中文翻译里面，这个字出现非常的特别，它只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动了慈心，让那个瞎眼的得到看见，那得麻风的得到医治。当这个字出现的时候，讲到耶稣的一种爱跟关怀。还有就是出现在耶稣比喻的中间，这些比喻的对象，就是说比喻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主角呢，像这里这个比喻的王动了慈心，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浪子的故事中间，那个浪子的父亲见了他的小儿子回来动了慈心，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些都代表神的爱的。撒玛利亚人看见倒在路旁的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动了慈心， 都是代表神的，所以这样事情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代表上帝的一种关怀和他这种关爱，所以他就动了慈心。所以我们有点知道这里不是个故事，其实在讲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讲到人对于神的一种欠，而神对于人的一种释放跟赦免。那么好了，所以这个人呢，神就释放他，他就高高兴兴，想来一定是高高兴兴离开。离开之后呢，他就遇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那么这个原这个英文的翻译其实也许更准确一点，是他放的，他找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所以话说，现在我欠这么多钱，这应该有人没有还给他啊，不管这是原因是什么，所以他现在呢就找欠他钱的人了。那么也许是正好碰到，也许是刻意找到他，欠他10两银子，相当于100天的工资。100 denaries 啊，这是因为这里面用的这个换句话说就是差别是1/10，就是说这个人欠他的是他欠别人的1/10。那么他看到这个人呢，就揪着他的脖子，然后掐住他的喉咙。这个字跟释放是反过来的字，抓住他，猛打，要他还不出来，关起来。那这个人很坏。那关起来就不能赚钱，不能赚钱就不能还钱，不能还钱就出不来，这坏了，对不对？这个人很糟糕，所以他狠狠的一个人，所以呢，就把他关起来了，把他，那么要去把他关起来，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现在耶稣把同样的字拿来用了，这个同伴呢还不出来呢，就苦苦央求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有的版本中间，将来我都要还清，是完全一样的字，不意思是一样，就是说宽容我，我会还给你。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皇帝就来说，皇帝就别人告诉，哎呀，这个人怎么这种事情？所以呢，这个王呢就把这个朋友找来，说你央求我，我就赦免了你。这里面在原文中间用的字是有点意思的，这个他的同伴央求他，他不肯，用的是所谓 imperfect tense 这种完成式，或者说这个希腊的文化比较麻烦的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央求我一直不肯，你又央求我又不肯，是这个意思，就是多次这样做，多次的拒绝。皇帝跟他说你央求我，我就赦免你，是 errorless tense， 意思就是说你央求一次，过去式简单过去式，我就赦免。啊，看到差别了啊！所以那个人他不是央求一次就算了，他一次求他不肯，皇帝呢他求一次也没有一次，皇帝就肯了。所以中间这个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说你这个恶奴才，然后呢把他交给掌刑的，这个问题有点大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底下呢，当时一个当时的社会的一些故事，当时的这一些背景在里面，所以不要把这些看得太仔细去看啊。意思就是说皇帝呢就 unforgive 他，你看过这个电影啊，就把他就他所原来得着的这个赦免得不着了。这个比喻是跟耶稣许多的比喻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这里耶稣给了这个比喻的运用。当然耶稣比喻讲完之后呢，你自己去想怎么样运用。这里耶稣直接讲了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的天父也照样不饶恕你。你们个人，这个字原来用的时候是放在这个句子的前面，重点在这里是每个人，不是泛泛讲你们大家，不是你们每一个人，如果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你的警狱，现在故事已经讲给你听了，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要同样待你。不要把这里细节看得太多，故事的这个整个的缘由大家已经知道了，讲到很清楚，我们蒙赦免的人应该会从心里赦免别人。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这个赦免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认识这个赦免。饶恕是一个我们不情愿要的一种美德，因为它与人类的原始正义感不合。人有报仇的责任，不是吗？有仇不报非君子。 这个报仇是十年不完的事。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如果你当时是生活在南京二次大战南京的这个屠杀惨案的中间，叫你赦免日本人，恐怕不是那么一件容易讲讲就容易的事情。这是与我们原始正义感不合的。我还认识一些人，稍微年纪大一点点，到今天仍然不买任何日本车，不买日本货。现在很难不买日本货，不过呢，他只要是说日本货就不买。为什么？这是有仇恨在中间。这个赦免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礼记》里面记载，父之仇，父与共天。有父仇的话，不跟他一起活在天的下面。哦，这个厉害的。所以不报父仇是个不孝的事情。兄弟之仇不反兵，我如果有兄弟的仇的话，我兵器带在身上，不是哦，这个仇人来回家拿兵器，不是这么回事。兵器要带在身上，因为有兄弟之仇。朋友之仇呢？你的好朋友之仇呢？不同国啊，知道了，这是《礼记》记载的了。讲到说这个报仇的重要，对不对？我们现在这里讲了半天，说这个饶恕的重要，这个饶恕跟人类的这种正义感不合的。你不要以为饶恕容易的，耶稣讲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比例在里面，让我们只是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些人是蒙饶恕的人。我们其实不大知道什么叫做蒙了饶恕，因为我们不知道，还不大知道饶恕是什么。你看我们中外的历史，其实你看整个的历史啊，其实都是真正起码我读的历史觉得好有趣的历史都跟报仇有关系。小说也是，好的故事都跟报仇有关系。那么金庸写的第一本出名的武侠小说，晓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啊？书剑恩仇录，有恩有仇。那么这个东西意思就是说，这个基本上讲就是说，有仇要报，打不过人家要学武，对不对？不然怎么办呢？要学武，那么才有武侠小说嘛，对不对？如果你不报仇，何必学武？不必学武，哪里有武侠小说？那金庸干什么？所以呢，书剑恩仇录把整个这一套东西前面开宗明义讲出来，好看呐、啊？为什么好看呢？这跟报仇有关系。我不晓得你们是如何。我第一本读到小说说，哎呀，小说真是好看的，那是一个 teenager， 基督山恩仇记。哇，这个书真是好看，对不对？这个人怎么样被冤枉，怎么样被关起来，怎么样逃出来，怎么样我鬼这个各样的方法来报仇，一样一样仇报下来，你看了心中真是愉快，对不对？啊，所以饶恕是困难的，饶恕是有极高的代价的。饶恕不是说了算了算了算了就算了的。你们若不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在天上的父也同样不饶恕我们。这句话有点特别，不是吗？我们再稍微想一点点，我们不要把这些饶恕别人这几个字看得太稀松平常。饶恕好了好了，饶恕他了。大概你没有真正了解到，当你跟这个人被人家得罪，很深刻的一种得罪，或者你没有了解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对神的一种得罪。其实不要说饶恕现在的人，得罪我们的人，其实饶恕古人都不容易，不是吗？到杭州去，有个地方叫做岳母岳飞的坟墓。岳飞坟墓前面有什么东西啊？有铜像。什么铜像啊？秦桧跟他的太太跪在那里，对不对？宋朝的事情到现在还跪在那里。我们连古人都不饶恕他的，对不对？因为我喜欢读中国的这种东西啊，那么有些印象很深刻的，印象深刻之一是曹操这个。在《三国演义》第四回， 读到那个时候有个权臣叫做董卓，这个坏人他是挟天子，然后这个人是很坏的人，他是又嗜杀，他是又反正是极坏的一个极有权的一个人，叫做董卓。这个人呢有个保镖叫做吕布，力气很大，所以有些人呢就要去杀他，想谋杀他，想包括曹操。所以曹操呢就有一次呢决定要去刺杀他，这是东汉末年的事情啊。那么他就向另外一个恨他的人叫做王允借了一个七宝刀，这个刀呢上面有七个宝现在镶在上面，那么大概也是一把宝刀。他借把这个刀呢夜里去见董卓，那么董卓说你为什么这么迟来啊？他说我的马不灵光，我的马瘦，就车子不大好，那么所以呢来迟了。那么这个因为这个董卓蛮喜欢曹操的，曹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所以既然你的马不行，他就叫吕布去说帮他找个马来，所以吕布去帮他找马，所以这下他机会来了，对不对？那个董卓也很胖，那么他大概讲累了就倒在那种 day bed 这样东西，那椅子可以倒在上面，往里面倒，倒在那里。曹操就把刀拿出来，这个董卓呢他在椅子的那个椅子呢有一个后照镜，就是 back view rear view mirror， 一看见这个董卓那里拿刀，所以他就说你要干嘛。曹操一看不得了，赶紧跪下来说献刀。他说我是来把宝刀给你的。这个董卓很好，就是很贪的一个人，所以看了宝刀呢就看这个宝刀。吕布回来都找到马了，这个曹操说我去试试马，好吧 test drive 一下。那么他就去试马，这不是试马就逃了。他当然知道董卓会知道嘛，立刻就逃了。逃了之后董卓也醒悟过来，追他，所以就逃，现在就这样逃了。他碰到一个陈姓陈的人，然后两个人一起逃到他父亲结义兄弟叫做吕伯奢的家里。到他家里的时候呢，吕伯奢他把这个事情告诉吕伯奢，那么他父亲的结义兄弟就说留他过一晚上，可以住在那里，同时呢说我去买点酒来招待你。所以吕伯奢呢就去买酒，曹操在房子里面听见外面磨刀的声音，这磨刀声音是蛮可怕的啊，你们大概没听过，我在师大附中读书的时候听过，是我们管门的那个人，我们叫他牙牙夫的那个人，我们一直欺负他。有一次听说他在那个，他住在我们那个楼梯的下面，可怜的住在那个地方磨刀。哦，我们都不敢叫他牙牙夫。见磨刀，又听他们说先把他们绑起来再杀了好不好？什么意思啊？曹操一听先下手为强，立刻提剑进去把一家八口都杀了。杀了之后呢就走了，路上遇见吕伯奢回来，提了有些酒菜带着在身上，说你怎么那么快走啊。他知道说他去买酒是真是去买酒，招待他。为什么他知道呢？因为他把他杀了之后发现厨房里面绑了一只猪在地上，他们其实是要杀猪请他的，他把人家一家都杀了。现在碰到吕伯奢回来，你干嘛这么快走啊？怎么办？他说哎呀谁来啦，基本上这样的一句话。他回头一看，一刀斩吕伯奢与吕下，这是他爸爸的结义兄弟。这样的这个人，他曾经他的父亲在徐州被强盗抢了而被杀了，所以他后来调兵把徐州这一带的人民杀了多少报仇。这样的一个人现在杀人家一家，哦，你说这个人能不能原谅？我当时看了之后真是义愤填胸。所以这个描述啊是很清楚的，这个很会写小说的人就是会写说，他给你的印象是什么？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人是不能原谅他，以后干什么事情我都要想从坏的地方就帮助他的敌人，对不对？就像你们有些 Yankee haters 一样，一看 Yankee 打就希望他输，对不对？他跟你无冤无仇。那么跟那个希望他们赢的人就接手，不可能。人的这种原始正义感是很强烈的。所以呢我讲了半天就是说 要去饶恕是一件不自然的事情。浪子他蒙父亲的饶恕，他的哥哥是不喜欢的，不愿意他蒙饶恕的。不但我们不饶恕别人，也不愿意别人饶恕别人，你知道吗？为什么饶恕是这么的困难？所以神要我们做这样事情，不是我们愿意做，也不是我们做得到的。所以一个人能够饶恕人，他的生命必然不一样，他的生命必然不一样，他一定经历了一些事情，那个经历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他自己经历了一个无法想象的一个恩典。在这种经历的里面，你如果真的经历了这个，饶恕人是自然的，这是这个故事他整个的目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说你救恩情形如何，你个人救恩 在你身上到底有多扎实，你可以从饶恕的角度来看你自己的生命，这是每个人自己知道，别人所不能讲的。神要我们饶恕，是让我们真是经历一个新生的一个形态。我们说在主耶稣里的人，如果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的，全然新的，旧事已过。饶恕都是说过去的事情，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真的吗？真的吗？就看是不是这个旧事已过了，是不是真是能够从心里饶恕那得罪你的人。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我们饶恕别人，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能够更认识神，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爱。这是饶恕，要我们饶恕三个最基本的目的。先从第一个来看，让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不原谅人是有代价的，我们说原谅是有代价，但是不原谅是有更大的代价在里面。所以神要我们学习饶恕人。一个没有办法原谅别人的人，必然是一直活在一种煎熬的里面，过去的伤害一直不能够停息在我们的心中，想要报复，焦虑，愤怒，失眠，懊悔，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态，这些都是不饶恕的帮凶。一想起这个事情不能睡，一想起是心中急，要找机会一直重新 relive 那个伤害，他怎么样怎么样伤害我，这个不复习的话会忘记的，这是你很愿意要复习的东西，啪，这种真坏，对不对？自己活在这种焦虑的里面，这种，所以有个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的耗尽就是说 burn out。 为什么有些人会 burn out？ 因为他不会饶恕人，这句话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那么其实啊，一个人不饶恕别人实在是非常伤害自己，尤其姊妹们，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的话， not good for you。 为什么呢？你看故事中间有多少这种可爱美貌的女子因为不会饶恕变成巫婆，有例子吗？例子很多，比方说射雕英雄传中间有个人叫做神算子英姑，他是皇帝的妃子，所喜爱的一个妃子，做皇帝喜爱的妃子当然是可爱了，对不对？又年轻又美貌又可爱。他与一个叫做周伯通的人，这个老顽童，这个私通，生了一个孩子。他的仇人，这个姓仇的一个仇人呢，故事是有点复杂，不过呢，就被他用内力伤了，伤了这个孩子，伤了。然后呢，目的是要他的主人，就是这个南皇啊，来用内力去救这个孩子，所以呢，这个人可以杀这个皇帝。皇帝也知道这个阴谋，所以呢，不救这个孩子，这下接受了，这接不接受？当然接受，你这个我的孩子，你见死不救，对不对？所以这个《射雕英雄传》中间有很多情节，这是其中的一个。你看这个。原来漂漂亮亮，这个会在那个是说他这又绣花又会，反正这故事前面是蛮缠绵的。这个漂亮的这个女孩子，慢慢慢慢，她慢慢出现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可怕， 越来越可怕，住在黑泥沼的里面，学泥鳅功，这干的事情都是。后来见人家见了他就是变成魔头，对不对？描述你可以看描述就知道，这个魔头又来了，这个是心很狠的，这跟他从前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他要报仇，大仇没有报，要报仇，要报仇，要报仇，仇没有报，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其实这一类的故事在金庸的小说中间出现很多了，《神雕侠侣》里面赤练仙子李莫愁，那么他是神态娇美，明眸酷齿，靠齿好齿，他是肤色白腻，出色的美人，这个描述是美人啦，美人。那么这样一个美人，你后来这个赤练仙子也是一个魔头，对不对？那么你晓得赤练这种，我后来去查，他是为什么赤练仙子这个名字还不错嘛？赤练原是一种蛇的名字，叫做赤练蛇。那么这种蛇是蛮毒的一种蛇啊，那么起码在金庸的脑筋是蛮毒的一种，按照这个百科全书不是那么毒，不过是毒蛇。那么所以他练成赤练掌呢，你打在你身上你觉得蛮舒服的，等一下以后就毒发作就不得了，反正他就是一个非常狠的一个人，而且人见人怕的一个人，不是人见人爱的一个人。这个的转换从哪里出来？不能原谅人嘛，不能，他折磨你，变成这个赤练仙子变成一个满手血腥的一种魔头。人不能原谅别人，有点像自己吃毒药希望把别人毒死，晓得吗？有点像自己在吃毒药要把别人毒死，就自己害自己，目的是想能够报仇，但是报得了仇报不了仇不一定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说要原谅人，因为人在这种罪恶狂，你别人得罪你已经罪恶在你身上攻击你一次，你不原谅，这个罪恶的效果，别人的罪恶在你身上的效果一直一直不断。所以神说要原谅别人，你晓得原谅就是放松的意思，放开的意思，你不放开别人你自己也不能够放开，被放开。这个是我从前在当兵的时候学到的功课，我是在服役的时候呢是当宪兵，在屏东当宪兵，宪兵是专门抓这些不守纪律的兵的，所以呢别的兵看见我们宪兵呢，其实我是宪官，那么就很害怕了。所以呢当时呢你晓得当时这种少尉排长呢是要教别的宪兵柔道的，我们书上读了一些这个样子柔道，那么所以早上体操出来教这个士兵柔道，那如果碰到什么事情在路上有人要抓的时候，我都说班长把他抓起来 arrest that man sergeant， 对不对？我自己从来不出手，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嘛，对不对？有一次在路上走，真是自己要出手，因为边上没有别的兵跟着我，有一个这个人犯纪律，我说不许动，他一看宪兵来了，哎呀，但是不知道怎么办，就是不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是把他带回队呢，还是要记他的名字呢，这我就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只知道说他不能动我也不能动，两个人都不能动。后来我灵机一动，这样子不可以啊，走吧走吧，他一走我就可以走。所以原谅是类似的，是心里面的，你把人家抓那里不放他，你自己也被关在那里，关在那里。所以耶稣说要原谅别人，为我们好，不是什么道德不道，先不从这个角度看，是单单爱我们，原谅别人，不要自己继续伤害自己。同时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不能原谅，那么地上的这种冤仇息不了的，多少的痛苦，地上的痛苦是跟报仇有关，对不对？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打到现在，为什么炸他？因为他炸我。为什么他炸你？因为你炸他。这个讲不完的，对不对？你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不放你这次的得罪就没有停的，我怎么能够放他？又回到人生正义感里来。所以说为什么是一件极困难而且是一件极需要的事情，为什么 Desmond Tutu 说如果没人原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There's no hope if there's no forgiveness， 然而困难的是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第二样我们知道说，一个人我们不能够原谅别人，其实不认识神的恩典，其实也没有真正经历神的恩典。耶稣所以许多地方提醒我们，主导文就说赦免我们的债，要我们常常这样子为自己祷告，在神面前祷告，赦免我们的债，原谅我们，饶恕我们，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字重要的字是这个免，放开，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免，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就是说，神啊，赦免我们，赦免到什么地步呢？就像我赦免别人那个样子。好了，这就是有点想说，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们到底多得罪神了啊。那么，这是我们等一下回到这个主题里来。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经里面多处读到这个概念。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主。不是很小气啊，说我要饶恕你，哦，你要饶恕啊，你要先饶恕，不然我不饶恕你，小气一番。不是，为什么呢？神已经饶恕了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得着这个饶恕。在什么时候我们得着这个饶恕呢？当我们了解什么是饶恕的时候，我们说，哦，原来神饶恕了我，不然神就是饶恕了你，我们还是在捆绑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神饶恕了呢？因为我了解到饶恕别人的代价，饶恕别人的释放。我们自己会饶恕的时候，是我们得着，我们认识什么是饶恕最清楚的一个证明。同时在圣经中间太多的地方，神告诉我们要彼此饶恕，要别人，要饶恕别人。所以圣经里也说，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对于神恩典的经历，是出于我们对于他话语的遵行。如果我们不照着他话去做，我们不会认识神是谁，也不会经历他的恩典和他的信实。这个经历是从我们遵行中间出来的。所以神要我们真实经历他的饶恕，要我们饶恕别人。这是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一种接纳遵行中间，才了解到神把一些我们认为做不到的事情已经在我们生命中间成型了，让我们经历什么叫做重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做不到，你说饶恕不可能，但是呢，主啊，你既然要我饶恕，求主真是赐给我力量，让我足够的恩典，给我有足够的恩典，让我能够饶恕他。当你从心里饶恕别人的时候，你知道神在你心中，神在你生命中间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你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因为这不是你原有的生命，不是任何自然的生命可以做得到的。同时饶恕也是让我们肯定神的主权，就是说真正他得罪的不是你，不是我们而已。其实最他得罪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得罪神，因为他犯了神的律法。所以呢，真正的受害者是神。所以圣经里面说，神他一直提醒我们，深渊在我，神说我必报应，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这里牵涉到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的问题，这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多讲。不，我们知道说这样事情神鉴察，不但神鉴察，神已经把我们觉得需要我们自己做的事情，神说你不要去为这些事情担心，这是我的事情。你呢，我们呢，就好好去爱别人，去饶恕别人。主在十字架上的榜样，主在地上的榜样，多次让我们看见他的饶恕。十字架上对于定他的人的饶恕，父啊赦免他们，这种饶恕是在许多地方我们都看得到的。我们认识主的人也应该知道，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效法主。我们得罪人，最先也是得罪主；别人得罪我们，最先也是先得罪了主。我们要了解主是在这个交易的中间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 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大卫虽然做了极坏的事情，他犯奸淫，犯谋杀，我向你犯罪，他在诗篇里向神这样祷告，我向神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他用唯独两个字，唯独得罪了你。所以这个是一件严重的事，因为人不只是向个人得罪他，而是得罪了神。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能够饶恕他，能够释放他，以至于神也能够释放他。你要这一段经文，我们读的经文前面是说在天上释放的，你们在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地上捆绑，地上也天上也捆绑，这是这我们刚读的经文前面一点点所讲的话啊。所以这个的释放，把别人从欠我们的里面的释放，也让他经历这个什么叫释放，也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其实我们所得罪的是神，其实我们所需要的是更深层的一种释放，让他就是 prepare 他，让他认识神的释放。意思就是说，我们释放别人，其实也是一种在神面前作为一个基督徒生命中间的一个见证，见证神的爱，见证神的救恩。因为这种真实的原谅是少见的，当别人见到的时候，就发现说这是一件他也需要的事。他得罪不只是得罪了我们这个人被我们释放而已，他也知道说其实他所 得罪的是照他的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对别人的释放，其实是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或在世上为主所做的见证之一。不然也你们也晓得，我讲到喜欢有些故事来讲我所讲的东西是什么。那么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用故事来讲这一点，以后有机会我在讲，就是说一个人当他一个在释放的里面怎么样让别人真是看见神的恩典是什么，而不是这个人很大方啊，单单他能够释放别人，别人就会已经受到这个灵的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生命中间释放的实际，神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得着赦免的那个实际，是在我们心甘情愿乐意去赦免别人，这样事情足够的困难，足够的重要，变成主导文中间常常需要讲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有些事情彼此之间有嫌隙有问题的话，刚刚读的经文说，竟然说如果我们有弟兄向我们怀怨，不是我怀怨，别人向我怀怨，先把礼物留在坛前。礼物留在坛前是什么意思啊？敬拜神。从前的敬，就是说在圣经中间敬拜跟奉献是从来不分开的。把礼物留在坛前，先不要来敬拜我，先怎么样向跟弟兄和好。 The spaces 所以在教会中间，希望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彼此原谅，彼此包容。如果我们中间你说这个原谅是做不到的事，也在被别人伤害的这种捆绑的中间，也希望真是能够从这种伤害的里面得到释放。求神给你力量，让一个你从来不知道的能力，从来没有想到过一种生命的一种形态，能够成为你自己新的一个生命，让你从这个捆绑的里面全然释放自由。这不是说我说说就可以做到的事，这必须是生命中间你自己经历的一样东西。这个经历是在我们这一生中间，不但是现在重要，同时也在永恒中间重要。饶恕不能改变过去，饶恕可以改变将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听神的话，基督的饶恕是彰显神的爱，这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我们的饶恕是彰显基督的爱，让神得着荣耀，让我们自己得着自由，这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因为神造我们原是要把神的爱彰显在地上。路加福音七章四十七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提醒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觉得爱主很难，怎么别人这么会爱主，我怎么不大会爱主，别人爱主爱得这么甜，我怎么不大知道爱主是怎么回事， 耶稣说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是指说一个有罪的妇人，他怎么样 在一个西门的家里面用油膏耶稣的脚，用头发用眼泪来洗耶稣的脚，那别人看到哎呀这个是罪人，耶稣的评价，因为那个人蒙了神的赦免，他赦免多的他的爱就多，他知道这个赦免是什么，他爱神是自然的。你爱神吗？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话语既然向我们打开，我们求主让这一话语留在我们的心中，成就主你要在我们心中所成就的事，赦免我们，也让我们经历赦免的喜乐。如果我们中间弟兄之间弟兄姊妹之间还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主啊求你赐下足够的恩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经历你已经应许我们要做的事，让我们能做得到。谢谢主，恭敬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